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月5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的参议院将举行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的听证；美国国会两党就奥巴马医保展开对决；另外，联合国谴责维和部队成员在中非共和国被袭击身亡的事件；另外，台湾抗议越南遣返台湾诈骗嫌疑人到中国；另外，乌干达至少有400名为中资工作的工作人员举行抗议，抗议呢公司的管理人员对他们进行性骚扰。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四，也就是今天，将举行听证，听取奥巴马政府对于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以及骚扰美国外交官的反应。委员会的主席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星期三称，俄罗斯的干预行为为战争行为。奥巴马总统上星期针对俄罗斯的间谍机构向莫斯科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美国指责俄罗斯干预美国的总统大选，奥巴马政府还驱逐了35名俄罗斯的外交官，回应美国外交官遭到俄罗斯的骚扰。当选总统川普在听取情况简报2天之前，继续质疑俄罗斯发动黑客袭击，并且选择性的泄露秘密资料，以此来影响美国大选的说法。川普通过推文质疑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其他的情报部门，怀疑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证据来证明俄罗斯入侵民主党电邮袭击，并且把盗窃的资料交给了维基解密。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否认是俄罗斯把盗窃来的民主党资料交给了维基解密。川普发文说，阿桑奇说一个14岁的孩子就能够黑进波德斯坦的邮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为什么如此大意。在中国和俄罗斯不断增加对外宣传的强大攻势之下呢，美国国务院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一个负责反恐的机构将在一项新的法案要求下新增加美国的反外国宣传的职能。以下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去年3月设立的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英文简称 GEC， 最初目的是为了对抗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外国恐怖组织的宣传攻势，协调整合美国政府部门间的工作，减少暴力极端主义组织和恐怖组织在外国受众里的舆论影响。美国国会两院通过并由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12月23号签署生效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有关反外国宣传和反假信息的部分，规定美国国务院协调国防部成立一个应对外国政府信息战的机构。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的一名发言人星期二告诉美国之音，在这项法案的要求下，全球接触中心将增加反外国宣传职能，同时将继续原有的反恐怖主义信息传播工作。这名发言人说，由于法案刚刚通过，目前不能透露美国国务院将如何执行这项新任务。根据法案要求， GEC 的反外宣职能确立的期限是6个月内，预计要在下届总统唐纳德·川普今年1月20号上任之后，美国国务院才能完成 GEC 的任务升级。根据2017年国防授权法，美国国防部今明2年每年最多可以向设在国务院的 GEC 拨款6000万美元，用于反外国宣传工作。虽然法案的反外宣部分没有点名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这一部分内容的共同发起人之一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波特曼在一份声明中特别指出，法案的目的是为了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的政治宣传和假信息传播。美国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在对外宣传和反外国宣传工作上，美国政府处于被动局面。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美国国会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自由和侵犯新闻自由。美国政府不太可能在国内立法干涉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在美国的新闻报道。另外，宣传在美国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概念。康涅狄克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墨菲去年三月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次演讲中说，
America's unwillingness to build an effective counter-propaganda effort has been
美国不愿意启动有效的反宣传工作，这是有意的。美国有意不这样做，是因为宣传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我们没有兴趣使用国家的资金去提高我们自己的宣传。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人们需要获取事件正反两方面信息的渠道，需要至少能听到两方面的陈述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美国政府在军事宣传以外的国际广播开支与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相比相形见绌。波特曼参议员说，
China spends billions annually on its foreign propaganda efforts。
中国每年在对外宣传上花费几十亿。据报道，俄罗斯国家拨款的全天候新闻频道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每年仅在华盛顿的分台就花费4亿美元。相比之下，2017年美国国际广播全球运作的预算请求一共只有7.68亿美元。
美国2016年大选中，民主党竞选阵营的电子邮件系统遭俄罗斯黑客入侵，大批敏感邮件被泄露，在美国甚至国际造成对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不利的舆论环境。俄罗斯国家支持的新闻媒体在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欧洲议会去年11月通过欧盟反击第三方宣传的战略传播决议案，反对俄罗斯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敌对宣传，并把对抗俄罗斯宣传与打击伊斯兰国相提并论。波特曼参议员说，俄罗斯的外宣攻势猛烈，中国的宣传活动也不容忽视。他说，
俄罗斯并不是唯一大量从事这些活动的国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活动是另一个新例证，说明假信息的有效运作可以被用来让中国抢占先机，并在这件事上让美国和盟友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重新整合其国际广播网络布局。新年伊始，中央电视台开始以中国国际电视台，又称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的名义全球广播。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这一电视网包括6个电视频道、3个海外分台、1个视频通讯社和新媒体集群。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两党围绕奥巴马医保的对决星期三，也就是昨天拉开了序幕，双方阵线分明，立场坚定。共和党誓言要推翻为2000万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的奥巴马医保。民主党信心十足地表示，美国民众站在他们一边，希望保留奥巴马医保。星期三可以说是国会山不寻常的一天，即将卸任的总统和即将上任的副总统都亲自上山，动员本党的成员为川普政府上任后的第一场两党对决做好准备。当选副总统彭斯告诉共和党议员，推翻奥巴马医保的第一步并不遥远。就在双方都举行会议运筹帷幄之际，当选总统再次发推文敦促共和党人，医保的任何失败之处都归咎于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对川普的推文表示欢迎。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名托马斯·波瑟特出任其新内阁的国土安全及反恐顾问。波瑟特曾经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国土的安全副顾问，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曾经警告美国公司，告诉美国公司说，你们不具备应对中国网络攻击的能力。以下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过渡团队星期二说，新政府将把国土安全顾问的地位提升到独立于国家安全顾问的级别，显示出了川普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在奥巴马任内，白宫国土安全事务顾问被划归在国家安全顾问的领导下。过渡团队的声明说，波瑟特的工作重点是国内安全问题和跨国安全问题，而国家安全顾问提名人选迈克尔·弗林的工作重心在于国际安全事务。 波瑟特的专长涉及反恐和网络安全，倡导私营部门和政府的有效合作。川普过渡团队引述波瑟特的话说，美国政府必须维护个人财产权、自由和公平贸易收益等基本原则。他说，互联网是美国的发明，它在继续改变各个国家和各个世代的未来的同时，应该反映这些美国价值观。波瑟特2013年在一次讲话中曾警告，在对抗网络攻击的准备上，美国的私营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与中国情报搜集机构竞争。他说，中国可以花上几十亿，而美国公司只能花几百万。波瑟特的提名得到了一些美国建制派人士的欢迎，他们认为波瑟特的政府工作经验能帮助商人出身的川普有所作为。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国会网络安全工作组共同创始人与共同主席郎之万星期二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波瑟特一直努力倡导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倡导增强白宫在设定联邦网络安全政策上的作用。郎之万众议员还在声明中呼吁波瑟特提醒川普重视俄罗斯对美国发动的信息战。美国指责俄罗斯在今年美国大选期间攻击民主党竞选阵营的网络系统，试图干预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波瑟特目前经营一家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同时也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网络安全高级研究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二宣布提名罗伯特·莱特希泽为新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里根政府时期曾经担任副美国贸易代表，他主张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态度强硬，与川普的贸易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吻合。有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再选鹰派人物入阁，美中贸易未来将面临更多的摩擦。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现年69岁的罗伯特·莱特希泽是世达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办公室的合伙人，他曾在里根政府出任副贸易代表。在莱特希泽担任这一职务期间，美国通过配额和惩罚性关税等手段遏制了日本进口产品涌入美国的市场。此外，里根总统还与日本、德国等5个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达成了1985年的广场协议，实现美元贬值，并且鼓励更多的外国企业到美国设立制造业工厂。川普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说，莱特希泽拥有谈判棘手双边贸易协议的丰富经验，谈判内容涉及从谷物到钢铁的任何商品。在卸任公职之后的30多年来，莱特希泽在私营部门的主攻领域也和贸易有关。作为律师，他接手的主要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贸易诉讼案件，长期代表美国钢铁行业的大公司。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说，莱特希泽是一名经验极为丰富的贸易律师和贸易谈判专家，对各种纷繁复杂的贸易手段了然于心。
目前为止，他是川普在贸易方面的提名人选中的专家，或者是知识最渊博的。
莱特希泽在经贸方面的履历还不止于此。在出任里根政府的副贸易代表之前，莱特希泽还担任过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幕僚长。在1996年的时候，他还是鲍勃·多尔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时的全国财务主管。莱特希泽的贸易立场与美国的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并无大异，比如他就主张向外国企业征收惩罚性关税。近几年来，莱特希泽也一直是主张美国采取强硬贸易措施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支持贸易的共和党应当支持川普所提倡的那种保护主义。川普在一封电邮声明中写道，莱特希泽将能很好地扭转那些对万千美国人不利的失败的贸易政策。莱特希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也持强硬立场，他曾批评中国操纵贸易。他还表示，中国未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美国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改变这个局面，即便这将意味着偏离世贸组织的规则。他在2010年的国会听证的证词中写道，美国政策制定者多年的消极忍受和放任
让美中贸易赤字不断增长，以至于中国被广泛认为是美国经济的主要威胁。他说，美国政策制定者今后应当严肃对待这些问题，而且在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需要采取更为强势的方式。罗伯特·莱特希泽是川普内阁名单上的又一名贸易鹰派人物。在圣诞节前夕，川普提名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执掌新设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纳瓦罗曾出版《致命中国》《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等批评中国的书籍。川普还提名了亿万富翁投资家威尔伯·罗斯出任商务部长一职。彼得逊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说，
Given that Ross has been said to be kind of heading up the trade team, and then you have Navarro in the White House,
鉴于罗斯将领导贸易团队，而纳瓦罗将任职于白宫，川普需要一位非常了解美国贸易协议和贸易法规等复杂细节的人士，所以莱特希泽是与贸易团队中的其他成员在经验上互补而观念上极为一致的那么一个人选。他是团队的一部分，这个团队认为美国过去签署的贸易协议对美国非常不利，而许多国家的贸易措施，尤其是墨西哥和中国的，对美国非常不公平，所以他将是落实反映这些观点的贸易政策的关键人物。
他认为美中两国在今后将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
I'm not predicting a trade war, but obviously we have great differences, and so there will be.
我不是预言贸易战，但是显然双方有巨大分歧，会有贸易冲突与斗争，但不会打贸易战。
莱特希泽获提名，在美国的国会两党中间反应不一。共和党人反响频频，而许多呼吁改变美国贸易政策的民主党人则表示赞赏。不过，这些民主党人也承认，许多共和党人支持自由贸易协议，而莱特希泽是否能够让贸易政策发生改变，则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克服自己党内，也就是共和党内的阻力。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由于竞选时的部分激烈言论，川普一度被认为有可能会颠覆美国二战以来在亚洲的安全架构和经济架构，包括抛弃奥巴马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战略——亚洲再平衡战略。不过，分析人士同时指出，川普当选后的种种行动显示，川普领导下的美国不会离开亚洲。川普可能会挑战一些正统的做法，但是不会动摇美国在亚洲战略的根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川普对亚太再平衡战略最具冲击力的讲话是他在竞选期间威胁日本和韩国，要求两国分担更多的安保费用，否则将撤出驻日韩美军。他甚至说日本和韩国可以自己发展核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国家等。川普对亚太再平衡的另外一个挑战是，他表示上任之后会立刻宣布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TPP, 而这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川普的上述态度令不少观察人士担忧，川普不仅可能会抛弃亚洲再平衡战略，还有可能会颠覆美国二战以来在亚洲建立的盟友体系。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川普当选之后看上去有所改变。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程斌告诉美国之音说，
One of the very first phone calls he had, from foreign leaders was from Mrs. Park of South Korea. One of the very first foreign leaders he met was Prime Minister Abe.
竞选时的一些言论让人觉得他会离开亚洲，但是他的行动却反映了另外一回事。他当选之后给外国领导人打出的第一个电话是给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他会晤的第一个外国领导人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还接了蔡英文的电话，并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打电话。这些行动显示，川普并不打算离开亚洲，他可能会跟亚洲盟友们讨价还价，让他们担负更多的费用，但是不会离开亚洲。
美国另外一个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12月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的一个研讨会上说，川普当选之后与亚洲领导人的接触显示，川普应该不会结束华盛顿在亚洲60年来的盟友体系。他认为川普可能会挑战美国的一些正统的做法，但是不会动摇这个亚洲政策的根基。奥斯林说，川普上台之后，美国有可能在亚洲表现得更加的强势，甚至超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者的初衷，而这主要体现在美中关系上。奥斯林说，川普与蔡英文的接触显示，未来的美中关系可能会发生冲突。12月2日，川普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而这被认为是打破了近40年来美国在任或是当选总统不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的惯例。川蔡通话之后不到一个月，川普在元旦前夕表示，他不排除在蔡英文一月初过境美国期间举行川蔡会的可能性。奥斯林还说，川普当选之后并没有表示要撤回有关中国是货币操控国的言论，这意味着他真有可能向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加收相当的关税。川普新年之后的一系列动作也验证了这种猜测。川普星期二提名律师罗伯特·莱特希泽担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提倡加大贸易保护力度，他还曾撰文批评中国操纵贸易。此前川普还提名对华鹰派人物分别执掌新设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和美国商务部。星期一新年过后的1月2日，川普批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不帮忙。他说，中国从与美国的一边倒的贸易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但却不帮助解决朝鲜问题，真够便宜的。另据报道，川普还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白宫。奥斯林认为，这表示他试图平衡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川普团队一直表示，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将以实力谋求和平。2016年11月7日，就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前一晚，川普的两位重量级外交政策顾问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阐述川普以实力谋求和平的政策。文章批评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由于在军事上的投入太小，不足以威慑中国和朝鲜等国家。文章还说，川普总统不同，他将秉承里根总统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以实力谋求和平。他将重建美国海军，并致力于保障亚洲的自由秩序。另外，川普表示，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很多人认为没有 TPP 的亚太再平衡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美国众议院前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不认为川普会结束亚太再平衡的战略。他说，川普会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双边贸易协定来替代 TPP。 罗杰斯曾在川普的过渡团队担负重要的责任。美国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迈克尔·格林说，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共识，这个战略的核心内容是由美国几届政府共同丰富起来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t was built during the Bush years and the Clinton years and the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years, and it reflects the fact that over half of Americans say Asia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gion to us. It's the fastest.
这个内容可以追溯到小布什政府时期、克林顿政府，甚至是老布什政府时期。这个政策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认为亚洲对我们很重要，这是增长最迅速、最有活力的地区。州长们在意，州议员们关心，美国公司和中小企业关注。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的大豆生产者在意，趋势在这里。现在的问题是，新政府需要多久可以理清他们的政策重点？
他说，川普可能不会再使用转向亚洲或是亚洲再平衡这样的字眼。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说，一个程序系统瘫痪导致星期一多地的机场出现了延误，影响了旅客通过美国海关的速度。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海关官员说，工作人员利用替代程序持续处理国际旅行者通关手续，直到系统恢复正常。不过在美国多地机场，排队等候过关的时间都比平时长。 两名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入境的旅客说，现场混乱，
排队入关一团糟，谁可以快速通关或者谁必须等候两个小时，完全都没有系统。
他们先让你排这个队，一会儿又让你排那个队，之后又要排另一个队，简直一团糟。
当局说，海关人员必须查看国家安全数据库，即使系统失灵，所有旅客也都要经过安全标准的检测。海关并没有给出系统瘫痪的原因，不过表示并没有故意或恶意破坏的迹象。不仅纽约、亚特兰大这个全国最繁忙的机场也出现延误，迈阿密和洛杉矶也没能幸免。星期一是美国旅行最繁忙的日子之一，很多人休假结束回国。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上星期四，也就是2016年12月29号，福蒙特州的伯灵顿电力局接到了国土安全部的通知，说他们公司内部的一部电脑内发现了一个俄罗斯黑客使用的恶意软件，引发各界对于俄罗斯入侵美国电力网络系统的恐慌。之后证明受感染的电脑并没有连接上电力网，但依旧凸显了外国黑客的企图以及保护美国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但是我们知道，过去这么多年啊，其实美国也经历过大大小小很多黑客袭击，但是那些黑客袭击的目标多半是在于窃取机密。但是这一次黑客袭击的企图似乎是要攻击美国的电网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不是会引起某种特殊的恐慌？
是的，这次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刚刚讲了上个周四啊，在佛蒙特州的这个伯灵顿电力局里面，国土安全局发现了它里面有一个恶意软件。那这个恶意软件呢，是这个国土安全局跟美国的情报部门所谓称的叫做 Grizzly Step。刚好呢，就在上个星期，在12月29号的时候，包括 FBI 国土安全局等等呢，他们联合发表了一份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呢，就把它取了一个代号叫做 Grizzly Step。那么这个 Grizzly Step 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恶意软件呢，就是他们在这个电力局里面发现的恶意软件。那曾经也被用来入侵美国民主党的电脑里面，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也是俄罗斯黑客所为的。不过庆幸的是，后来事后的检查发现说，这台电脑虽然被感染了，但是他很庆幸没有连上他电力公司的网络。如果一旦连上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那么我们知道，刚才我们也讲了，过去的美国的各个这个公司部门都受到了很多的黑客攻击了，包括中国的黑客主要是攻击在美国的联邦政府部门来窃取情报啊，或是人员的资料，包括像我们看到这个人事管理局 OPM 的这个黑客攻击。那么还有呢，就是窃取私人企业的知识产权。那么在俄罗斯方面呢，俄罗斯主要是攻击这个国防承包商，还有这个国防部的一些的资料。那么这一次的大选期间，还有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来攻击，并且选择性的公布了某一些政治人物的资料，来影响了美国公众的舆论。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前众议员，也是前这个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叫做共和党籍的这个麦克罗杰斯呢，他就曾经说过了，在川普任内，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发生重大的网络攻击事件，因为从过去这么多年来累积下来。那我们在去年12月初我也专访了美国的前白宫国安会的这个网络安全主任，叫做罗伯特肯拿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播过。那么他针对说 问他说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大型的网络攻击会是什么，他的答案也是电力网。那刚好就跟我们这次的新闻有相关，我们来看一下肯拿基当时怎么说的。
我所担忧的是，同时也是许多人所关切的，是针对电力网络的攻击。在美国，我们鉴定出了16个对我们经济来说至关关键的行业，这当中每一个行业都严重依赖电力供应，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依赖电力。所以从这点出发，我们电力网络当中已知的弱点，或者我们看到外国的案例，如俄罗斯对乌克兰电力网络的攻击，都彰显出这应该是最优先的，确保我们能够察觉、阻止并且反击对于电力网络的攻击，这会是我的头号关注目标。至于如何该避免，当然要做好保护电力网络的工作，当然要在信息分享上做得更好。但我想川普政府最优先要做的是要在这方面有非常明确的吓阻政策。我们必须要让敌人清楚明白，任何试图阻断我们电力网络的攻击，我们都会严正以对，也将会有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所以要让他们了解，如果他们只是对美国有所不满，阻断我们的电力网络不是最佳的做法。如果他们这样做，将会使事态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会导致他们不喜欢的后果。
对，所以我们刚看了就是白宫前安全会的这个网络安全主任肯塔基所说的话。那不管当时他是预测还是说他其实当时已经掌握了某一些资讯，所以说在我们节目当中说了这样子的话，不过也看得出来说这一次果然这个电力网络成为了一个黑客攻击的目标之一啊。那我们也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电力网一旦失效的话有多大的一个损失。例如说现在我们冬天很冷啊，常常有了零下的情况，就是上个星期是零下好几度。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很多的家庭是依赖电力来照明或是取暖的话，一旦失去了电力网络的供应的很多甚至几百万户或者几千万户的家庭可能因此会有许多人员伤亡。那因此呢，这个电力网络的安全性是十分重要的，平章。
嗯，确实非常的重要。那么面对现在黑客将这种网络攻击的目标锁定在电力网啊等等这些民生设施或者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美国政府应该如何回应？川普政府是否应该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
是的那刚才我们在这采访里面，我们也跟这个肯塔基也曾经讲到过，我问他说什么样的行为叫做战争行为，什么样的行为叫做网络战。那么他就认为说，如果一旦攻击了像电力网这样子的民生设施的话，那就被视为是战争行为，应该以同等程度的手段来回击。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
I think that's a tough question. We
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奥巴马政府内部，针对这个议题我们有许多争论。我会认为针对电力网络的攻击等于武装攻击。我会说在处理上面用相同程度的方式处理，我们不会说这是网络破坏行为，也不会说这是微不足道的行为，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具有敌意的武装攻击行动，而我们将以同等级的手段回应，不一定是在网络空间，我们有可能向海外派兵，也有可能调动航空母舰，对于造成损失、造成破坏的网络攻击，你可能会看到实体战争的回应。这是任何美国的敌人都必须要了解的。美国对于这些事情看得十分严重，这不是污损网站，也不是阻断服务器攻击。如果有人做了跟在实体事件，等于美国境内炸掉变压器，要瘫痪美国军队这样等级的事情，我们就需要反击。
That will require that kind of response.
是我们刚看肯塔基解释是奥巴马政府的一种定义跟他的看法，在川普任内到底会怎么做呢？我们看到川普现在他对这个俄罗斯总统的普京的这个态度是比较友善的哦。那不晓得他未来的态度是否会比较强硬。那不过呢，我们也看到说俄罗斯最近才刚宣布要与中国合作来建这个防火长城，还有这网络的审查一起来合作，所以到底我们可不可以完全的信任俄罗斯？我想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川普政府任内我们必须来观察的。
联合国安理会对于星期二两位摩洛哥籍的联合国维和部的人员在中非共和国被打死的事件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当时呢，联合国维和人员正在运送燃料的车队在途中遭到了袭击，不明身份的袭击者后来逃入了丛林。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发表声明说，针对维和部队人员的袭击有可能构成战争罪，并且强调袭击者最终会被绳之以法。中非共和国自2013年就陷入混乱，穆斯林反政府力量推翻了博奇泽总统，控制了这个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联合国2013年12月派遣了约13000名维和部队人员，主要是为了保护当地民众的安全。在另外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将把关塔纳摩湾美军监狱中的4名囚犯移交到沙特阿拉伯，目前还不清楚这4名囚犯的名字和他们的国籍。奥巴马政府目前正在设法在1月20号川普政府上任之前把至少19名囚犯转移到4个国家，他们分别是意大利、阿曼、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五角大楼说，即使川普反对转移囚犯的工作仍将继续。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他认为所有的囚犯都应该继续关押在关塔纳摩监狱，尽管跨机构的审议结果认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符合离开那里的条件。川普发推文说，不应该从关塔纳摩释放更多的人，这些人非常危险，不应该让他们重新进入战场。 如果这次囚犯转移计划实施，关塔纳摩将剩下40名囚犯。这也标志着奥巴马总统最初当选的时候做出的关闭关塔纳摩拘留中心的承诺没有最后兑现。川普表示要维持关塔纳摩军事监狱，并且把坏蛋们都关在那里。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台湾板块。总部在纽约的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在一个新的报告当中指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打破过去数十年的外交惯例之后，又对美中之间长久以来维系彼此关系的一中政策提出了质疑。新政府如果不妥善处理对台政策，可能导致美中关系的恶化。为降低台海的紧张，川普政府应该支持台湾与中国建立一个新的临时模式。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长期以来都在推动台海两岸由学者和退休官员参加的二轨对话的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上个月由会长迪卡罗率领一个学者访问团访问了台北、上海、北京与东京，进行亚太地区实行调查访问。访问团在返美后，由成员之一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卿李维亚负责撰写，在2017年开年之初发表了这份名为《美国的东亚政策增长中的挑战》报告。报告指出，川普与蔡英文的通话以及他对一中政策的质疑在美中之间引发轩然大波，北京已经对华盛顿发出警告，未来两国关系可能受到重挫。虽然目前北京还表现出相当的克制，但川普质疑美国长期以来所执行的一中政策，并将它与包括贸易在内的交易连结在一起，几乎已经保证台湾再度回到美中双边关系的中心。李维亚在报告中表示，美国新政府对台政策的主轴应该是确保美国对这个传统伙伴的民主的支持，并协助他获得更多国际空间。不过，美国也应该采取谨慎态度，避免做出任何举措，让台湾面临中国大陆的压力和胁迫。报告认为，缓解台海紧张局势符合美国与台湾的利益，因此川普政府应该支持台海两岸建立新的临时模式，以便台海现状得以保持，并能让台湾持续发展它的民主与经济。李维亚说，来自中国政府、共产党和军方高级官员的信号都显示，一旦美国新政府有意改变对台湾和对中国的政策，中国已经准备好在对台关系、美国进口产品甚至军事领域方面做出反击。一名官员强调，台湾是不能谈判的，即使丢掉性命，我们也要保卫这个立场。另一名官员则警告说，在当前美国政策尚未成型的不确定气氛下，另一轮的对台军售或美台官方互动程度的改变都将对美中关系造成重大影响。报告也提到，与访问团交谈过的中国官员表示，川蔡通话以及川普对一中政策的质疑已经挑战到北京的红线，即便中国非常努力地在公开场合保持克制，以便让美国新政府有时间调整立场。不过，面对川普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北京必须尽可能把话挑明，否则两国关系将有失控的风险。此外，李维亚也指出，他们会见过的美国企业界代表也表达对美中关系恶化的担忧，因为如果美中两国因为台湾或一中政策而发生争端，中国要报复的第一个目标必定是台湾，但美国的商业利益及美国的出口将是紧跟在台湾之后的第二个报复对象。报告总结说，就美中关系而言，美国新政府未来最重要的挑战将是如何管控美中两国在意识形态、理念、 价值观及制度等各方面的差异，以及面对和处理彼此逐渐增长的战略竞争。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访问团是在去年12月5号到17号访问台海两岸与东京，成员包括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芮孝简、退役海军少将麦德伟、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卿李维亚及该智库亚太安全论坛代理副主任李莹等人。他们在台北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民进党及国民党立委和智库人士，在北京则是会见了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中共与军方人士，并且还参加了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举行的论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官员表示，台湾在密切关注即将就职的川普总统内阁人士的任命，希望透过有关的渠道跟他们表达台湾关心的议题，提升台美之间在各个层面的高层互访。在另外一方面，台湾低调处理蔡英文总统访问中美洲过境美国期间，蔡英文团队是否和川普过渡班子接触或会面的外界关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台湾外交部星期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北美司副司长徐佑典说，台湾在持续关注川普政府的内阁人事任命。
对于可能被提名的这些不论是商界人士或是学者、退伍军人啊什么，我们大概都会透过一些既有的管道去试着去跟他们进行联系，或是了解他们的政策立场跟背景。那作为说未来他们真正上任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把我们的议题跟他们去present。
徐佑典还表示，台湾将就美国2017年国防授权法中有关台湾的部分，同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进行沟通，期望未来台美的军事交流更加密切。美国对台军售能让台湾达到自我防卫，对现有的一些不必要的交往限制能够做出最弹性、最开放的解释。他说，
促进台美之间的这种高层互访，不管是在政治层面，或是经贸层面，或是国防层面，我们都希望能够有更能够被提升。
再过2个星期，当选总统川普将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上任后的川普总统对华对台政策一直是台湾官方关注的焦点。蔡英文政府虽然被认为在去年美国大选投票前押错了宝，但是在川普胜选后，蔡英文团队跟川普过渡班子之间有效的沟通，促成了12月2号蔡英文和川普通电话。川普还在其推特上说，台湾总统打电话恭贺我当选。这次川蔡通话是过去30多年来台湾总统首次同美国当选总统通话。中国对此向美国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敦促美国信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承诺，谨慎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指责蔡英文搞的小动作无法改变一个中国的格局。在这个背景下，蔡英文出访中美洲过境美国引人关注。尽管中国对美国同意蔡英文过境美国表示反对，强调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美国依然遵循以往的做法，本着安全、舒适、便利、尊严的原则，同意蔡英文去程在休斯顿停留，回程在旧金山过境。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蔡英文或其团队是否会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或其过渡团队接触或会面？川普日前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未置可否，只是说再看吧。台湾对于蔡英文过境美国表现得很低调。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长徐佑典转述蔡英文的话说，我们这次纯粹就是过境。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在回答有关蔡英文过境美国的行程时说，依照我们与美方的惯例，不会另行公布。有观察人士指出，在2016年12月2号川蔡通话震惊世界之后，这次蔡英文过境美国是否再给世界一个震惊，让我们拭目以待。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中国赴台游客出现锐减，冲击了台湾的观光产业。在野的立委要求政府拿出解决的方案，振兴下滑的经济表现。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显示，去年11月赴台观光的陆客人数比前一年同期下降 43%， 是 20.3 万人，去年10月的下降幅度更大，接近50%。镜传媒报道，陆客赴台人数大减，南台湾求售的饭店高达54家，其中南部最大城市高雄就有22家。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的不满。不仅陆客赴台人数减少，官方沟通管道停滞，中国军机日前甚至绕行台湾。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前发言人、立法委员郑运鹏告诉美国之音，国民党执政时期刻意大量开放陆客赴台旅游，造成了畸形的旅游生态市场。
陆客一旦遇到政治问题而下降，那其实他抛售或做其他的调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你要回过头来看，当初就不应该过度去投资，也不应该过度夸大这个市场。如果你去看这些接陆客团的这些相关业者，他们接的是零元团，需要靠消费来拿回扣，你就知道他的获利本质上来说就是很不确定。
郑运鹏委员还说，政府目前正在协助业者转型，希望让旅游市场走向供需平衡，同时不偏重特定国家的客源。去年九月，10,000多名台湾观光业者走上街头，表达要工作、求温饱的诉求，希望政府在陆客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协助他们找到替代的方案。民进党政府在推动新南向政策的同时，已经放宽了泰国、越南等国家旅客的入境限制，试图补足陆客下滑的缺口。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立法委员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就他的观察，台湾的观光产业环境正在持续恶化。
大陆离台湾是一个非常近的地方啊。本来在经济上，其实两边的依赖就非常的重。那目前看来，新南向政策虽然观光局跟交通部一直有在讲说这个人数是上涨的，陆客事实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相对整体台湾的经济下滑，这个实际的数字跟感受度，我相信中央政府非常的清楚，不要以台面上的数字去欺骗自己。
李彦秀委员还指出，蔡英文政府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提出解决方案，台湾的整体经济只会越来越糟糕。台湾交通部观光局表示，去年下半年陆客人数大减，不过来自于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的旅客有所增加，总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高雄市观光局长曾资文表示，歇业的都是被市场淘汰的小旅馆，高雄市观光条件良好，虽然陆客减少，但是全市的饭店未减反增。台湾陆委会日前表示，欢迎陆客赴台旅游的政策不变，但是基于两岸政治因素，面对陆客锐减，政府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和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在另外一方面，台湾对于越南政府星期天将4名涉及所谓电信诈骗案的台湾嫌疑人遣返至中国表示不满和抗议，并且呼吁中国紧速与台湾方面展开对话，安排家属进行探视。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另外一篇报道。
在这起最新的遣送案例之前，肯尼亚、马来西亚、亚美尼亚及柬埔寨等国家也都曾经基于一个中国政策而将被他们拘捕的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遣送至中国。台湾外交部星期二发布声明说，越南政府 违反原国籍管辖原则，在1月1号将四名涉及跨境电信诈欺的台湾嫌疑人遣返至中国。台湾政府对此表达不满与遗憾。这四名台籍嫌疑人及一名中国嫌疑人因涉及跨境电信诈欺案，去年12月下旬在越南海防市遭到公安人员拘捕和关押。台湾政府驻越南代表处多次与越南政府交涉，要求依据原国籍管辖原则将涉案嫌疑人遣送台湾，但中国主张因受害者都在中国大陆，而要求越南依中越两国民事刑事司法互助条约将五名嫌疑人接遣返至中国。在嫌疑人被送至中国后，中国政府依据台海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机制通报台湾法务部。台湾陆委会在接到通报后，除了对中国大陆表达遗憾与抗议外，也呼吁中国方面尽速与台湾展开对话，依据两岸司法互助协议规定及时进行人身自由限制通报，并安排家属探视等相关事宜。陆委会说，中国漠视台湾的呼吁，影响双方共同打击犯罪的互信基础，也影响到诈骗犯罪幕后的追查，对瓦解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组织没有帮助。北京当局因民进党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拒绝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而中断与台湾的交流对话。陆委会官员说，去年大约有200名台湾籍的电信诈骗嫌疑人被第三国遣送至中国。中国政府说，电信诈骗罪犯经常假装政府官员或官方机构人员，通过电话诱骗老年人、学生或失业人士，受害者承受巨大财务损失，甚至有人为此丧命。诈骗罪犯近年来也逐渐将活动范围扩大至东部非洲及东南亚一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乌干达至少有400名为一家中国国营建筑公司工作的工人，星期二，也就是1月3日举行了罢工活动，抗议受到管理人员的性骚扰以及不公平的薪金待遇。愤怒的雇员在中国国企中铁七局集团位于乌干达首都坎巴拉的办公室外面举行了这次抗议活动。一名叫做纳姆西西的女雇员说，公司经理只给那些同意被性骚扰的员工发工资，我已经三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了，因为我拒绝接受老板的性骚扰，她说。工人们说，他们遭受的其他的不公正待遇包括延长工作时间以及上班殴打以及上司殴打迟到的员工等。这是这家中国公司雇员近四个月以来举行的第三次罢工活动，但他们的诉求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坎巴拉地方官员图瓦卡巴勒说，中铁七局受雇从事的筑路工程已经被暂停了三天，等待市政府和工资管理层的磋商结果。坎巴拉市的市长卢瓦格尔说，如果不解决员工诉求的问题，这家中国公司可能被列入黑名单。中国从星期天开始在西藏边界实行了新的限制措施，理由是有恐怖主义的威胁。不过就在当局实施新措施之际，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开始在印度举行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吸引了大批的佛教信众参加。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一报道说，新修订的西藏自治区边境管理条例是为了打击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威胁。批评人士说，当局在对藏人实施新的安全管制措施时经常渲染这种恐怖情绪。流亡藏人的媒体报道说，有迹象表明这些措施更多的是为了防止藏人出境，而不是为了加强安全。新条例最早是由官方的西藏日报在12月宣布的。西藏日报还说，新规定将在2017年1月1号生效。不过藏语版的官媒报道并没有把恐怖主义字眼用作实施限制的理由。12月15号，西藏日报援引西藏公安边防总队副队长巴朱的话说， 新修订的条例的重点是管理边民往来，并通过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总部设在达兰萨拉的西藏邮报说，中国官员在最近几个星期没收了很多藏人的护照。达赖喇嘛星期二在印度的菩提萨耶开始了十轮金刚灌顶法会，这是这位佛教精神领袖最受欢迎的讲经说法活动，在距今是释迦牟尼悟道成佛的圣地举行。中国一直对藏人去印度参加达赖喇嘛的十轮金刚灌顶法会表现得非常敏感。据流亡藏人媒体报道，最近有数以百计的藏人前往印度，但中国官员在法会开始之前就把他们召回了境内。2012年，据信有数以千计的人在参加过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后返回西藏时被拘留，中国官员没有披露被拘留者的人数。不过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说，那年有大约8000名来自西藏的人参加了法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支持加强控制西藏边境地区，他在2012年的中共18大上说，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这句话此后一直被视为习近平西藏政策的基础。美国之音以西多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2016年末，中国各地的多名基督徒再次受到了中国当局的打压。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12月30日，一名新疆女子因在家中组织基督徒查经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美国基督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1月1日报道说，新疆伊犁州霍城县家庭教会信徒马慧超去年9月和另外3人在家中学习圣经被公安抓走，羁押3个月后被当地法院判刑3年，马本人放弃上诉。当地一名基督徒说，马和几位信徒只是在家中学习圣经，并没有讲道，更没有进行大规模聚会。另一方面，12月27日，北京维权律师张凯再度被浙江、贵州、内蒙公安传唤48小时，于29日中午获释。张凯的妹妹张燕对媒体说，北京警方到他所在的单位传唤他，被他拒绝。张凯因参与反对官方在浙江强拆十字架运动，于2015年被捕，后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7个月。2016年2月，他在官方的电视台新闻中认罪，不久被取保候审，回到老家呼和浩特。8月，他在微博发表声明称，之前认罪系恐惧之下的被迫表达，现本人撤销所有评论。此后他的微博账号被关闭。同样在12月，被拘禁的活动人士、知名基督徒维权律师江天勇的父亲试图起诉中国2家报纸，法院拒绝立案登记。江天勇的父亲以《法制日报》和《检察日报》的报道侵犯名誉权为由提起诉讼。这些报道称，江天勇非法持有多份国家机密文件，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勾连，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北京朝阳区九仙桥法院的法官以此案尚处于公安刑事侦查阶段为由，拒绝受理。江天勇自去年11月以来与家人失去联络。此前他曾为受抓捕的维权律师的家属，又称709案家属，提供积极支持。10月到11月间，中国还有多名基督徒因被控参与邪教被捕，但是他们否认了这项指控。对华援助协会报道说，被捕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但是一些人已经获释。中国长期以来对未在政府注册的地下教会和基督徒聚会进行打压。过去几年中，官方以类似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指控逮捕了几百名牧师和信徒。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 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易华，我是申华，我们一会儿见。